好啦，跟住咧有一部分咧，咁我跳咗佢，因为我讲得太过长气啦。一跳一路落去，曾经啊，即系一路落去十八世纪啊、十九世纪啊，咁咧二十世纪初啊，出现个教会喺传教上边有起有落啦。咁而家又想即系跳几个世纪，去到二十世纪嘅时候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改变，第一世纪之后，咁呢度咧可能我会讲得详细少少啦。本笃十五世，教宗本笃十五世，佢出咗第一个喺历史上面第一个有关传教嘅正式教宗嘅文件，正式去讨论透过文件咧嚟到讲传教系乜嘢。佢入边讲咗几个好重要嘅思想，第一样嘢就系、是。在这传教区里面要建立一个属于本地的神职班，譬如来到中国传教，在中国人之中去培训神职人员出来，要建立一个本地的神职班，因为教会是属于这里的，没有本地的神职班，这个教会是 不健全的。好了，第二件事就是复传工作要与国家的工作分开，不再隶属在国家的工作之下，因为当时呢可以说是帝国主义的掀起嘛，使到呢啊去那些传教士是为国家服务的。现在不是，教宗讲得很清楚，本笃十五世讲得很清楚，是分开的，传教和政治要分开的。而且呢他更加很清楚地说，传教士不准参与任何当地的政治。传教士是为教会服务，是为复传而工作的，所以不是为国家去谋这些现世的利益的。哇，当时这些这样的通谕呢是激怒很多那些政府官员的，搞错。但是呢教宗就是这么可以说这么清楚地讲出来。所以看到传教呢是不应该是牵涉到他政治那里的。当然为民生设想，咁好自然咧，都会参加某个程度嘅政治啊。我哋主教咧，咁佢唔做传教工作咩？所谓唔投身嘅政治咧，就系为即系为呢现世呢啲嘢去到服务啊。所以分清楚系唔同嘅嘢。好啦，本笃十五世之后咧，到庇护十一世教宗嘅时候啦，喺呢度咧。他为传教工作做了很多事。第一件事，他鼓励那些隐修院去传教区那里建立会院，建立团体。为什么？因为觉得需要有一个隐修团体呢，在这传教区那里为整个传教区来到祈祷啊。祈祷为整个传教区是这么紧要的，所以我们香港是非常之幸福的。我们有三个隐修院在这里。三个人修会在这里，所以我们的全球工作应该越整越蓬勃的，因为有三个人修会的团体为我们整个教区来到祈祷的。好了，同样我教宗在1926年定定了10月的其中一个星期是全教主日，特别在这个主日里面为全教事业来到祈祷，这个传统到今时今日。原来呢我们说传教主日是1926年开始的，1926年10月是第一个的传教主日。所以会看到这个教宗这么着重为传教祈祷。还有呢同年1926年10月18号呢传教主日，他祝圣了第一批6个的国籍主教。在中国的教会史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决定性的一样东西，是1926年，因为上一次中国教会有主教呢是17世纪的时候罗文祖主教的第一个，但是在他之后没了，因为 当时那些传教士觉得可以，中国人可以做神父，做主教不得。但是这里开始突破，就是说建立一个本地的圣统制。刚才上一任教宗已经讲了要建立一个本地的神职班，现在呢 庇护所一齐行前一步，唔单止喺神父执事啊，唔单止要建立呢个神职班啊，系要建立本地嘅圣统制，有本地嘅主教，有本地嘅神父，有本地嘅执事。咁所以已经又行前咗一大步啊。咁啊，1927年咧，同样呢位教宗啊，立咗呢个圣女小德兰为传教主保，另一个嘅传教主保。即系小德兰应该系早两年，1925年嘅时候咧，先至列入圣品。两年之后咧，立佢为呢个全教区嘅主保。咁同埋咧，喺同年里边，喺教宗嘅宗座祈祷意向里边咧，加咗一个全教意向。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教宗嗰边咧，每年咧都会写出每一个月佢嘅祈祷意向嘅宗座祈祷意向。最早期咧系得一个嘅啫，每个月一个。咁而家咧每个月有两个，其中一个咧系一个传教嘅意向嚟嘅。咁所以睇到教宗系几咁着重传教呢一样嘢。咁啊，所以庇护所一世系一个好着重传教嘅一个教宗。你睇佢做咗咁多嘅工作，完全就系提倡要做复传嘅工作。至于点样做咧？我哋之后会睇。咁啊，到庇护十二世咧，同样地亦都出咗另一篇文件，讲到呢个传教嘅工作。喺佢嘅文件里边，一个好重要嘅地方，比上一任教宗行前一步咧，就系强调平信徒嗰个传教责任。传教原来唔系净系嗰啲神父、修士、修女噶，执事都要噶，平信徒都要。呢个系佢一个好大嘅突破。好清晰地讲，平信徒都有佢嗰个传教责任噶。同埋咧，強調到傳教係需要整體需要合作，大家去合作。好啦，到呢個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啦。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咧就喺呢度啦。咁啊，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咯。咁喺呢一本嘅文獻裏邊咧，入邊有好幾篇嘅文件咧，係好緊要嘅。是跟个传教上面有很大关系。有一篇在教会宪章里面，四个大宪章里面的其中一个，是为整个教会奠定了一个蓝图的。在教会宪章里面重新讲到这个救恩的问题，讲到这个教会的问题，有哪些是属于教会可以得救的呢？包括那些他们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到个正直生活的人，这些都是属于教会的人。好阔啊！以前教会一定是领了世那些，现在呢在教会宪章里面讲到这么阔，为什么呢？由这里呢提醒了一件事，是所有人都可以得救的，还有呢由这里奠定了一个交谈的一个基础，跟其他宗教跟其他没有信仰的人交谈的一个基础。所有这些人按照自己正直良心而去生活的，他们都可以得救的。由这里开始我们可以去交谈。好了，另外有一个直接关系到这个传教的，就是教会传教法令。那这个法令里面就讲到教会的责任，讲到教友都需要出去传教的，是教友的责任来的。还有呢，他特别推动这个传教的圣召。在这篇文件里面，这个教会传教法令里面特别有一章是讲到这个传教圣召的。而它里面所讲的传教圣召呢，就是离开家去第一去海外的地方去做传教工作。讲到这个圣召呢，不单单是为那些修道人，不单单为神职人员，是平信徒，平信徒都会有这个传教的圣召的。平信徒都可以抛妻弃子出去传教，不用抛妻弃子也可以。我都认识几个家庭是整个家庭去传教的，即是在不同的地方，在非洲，在科索沃，我见过，即是接触过好几个这些家庭，是整个家庭爸爸妈妈仔女一起去在传教区那里工作，不是去度假。有一个家庭我和好特别熟的， 他有两个女儿，一个仔，个大女是不知道非洲哪个小国入面出世的。啊，个细女就在意大利出世，跟住一出咗世之后就跟住爸爸妈妈咧去咗非洲嗰边工作，喺非洲嗰边长大。啊，仲有仔咧就系啱啱冇几耐之前出世，啱啊咁啊翻咗意大利，成个家庭就系咁样，齐周围去唔同嘅地方去传教。所以原来咧平信徒都会有呢个传教嘅召叫噶，所以唔好谂住，我系平信徒啫啊。全家你去啦，你都有机会的，都欢迎的。好啦，既然讲到平信徒传教咁紧要呢，所以特别有另一篇的文件，教友传教法令，特别开一篇文件教友传教法令去讲教友传教嗰个任务同埋使命，特别强调到呢，我哋点样作为一个平信徒啊，一个教友，点样去做呢个福传工作？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方式就系透过我哋嗰份爱德工作。爱德工作原来系传教工作嚟噶，啊，咁所以我刚才问大家，在座有几多位做传教工作噶？唔好再举手啦。我哋做爱德工作咧，其实都原来系做紧传教工作噶。好啦，同埋喺唔同岗位里面呢都可以做嘅，喺家庭里面都系做紧传教工作，喺堂区入面服务系做紧传教工作，我翻工都系做紧传教工作，我揸的士都系做紧传教工作嘅，我揸的士都可以做传教工作嘅。任何一个环境之下，揸的士嘅时候最好噶啦，你揸车你讲乜佢都要听噶啦，系咪啊？咁所以系一啲传教嘅机会嚟噶，即系任何一个环境之下都原来可以做传教工作噶。呢个就系嗰个教传教法令特别提示我哋噶。好啦，除咗呢之外咧，仲有两个文件咧，一个咧就系大公主义法令，就系讲到我哋同其他基督宗教之间个问题，我哋有一个互相嘅包容、互相嘅交谈，仲有另一个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嘅宣言啊。就是讲到我们跟其他非基督宗教，特别讲到跟回教和犹太教，我们要保持一个恒常普遍性的关系，一个良好的关系，由这里开始去交谈。所以你看到原来梵蒂冈第四大公会议这本这么厚的文件里面有一二三四五，有五篇的教会文件是讲到这个传教的。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一届大公会议里面，传教这个观念是占着一个非常非常之重的位置。到我们今时今日教宗，在好几篇的文件里面都提到这个传教，在二千年的世迁里面讲到你千年要去将福音传开去，甚至乎做了一个很象征性的行动，就是交给千年每人一本福音，你们要传出去，不单止是自己看，你看完传给其他人。在新千年的开始的文告里面，他亦都讲到我们今时今日千年人，我们要传，还有很多人未曾接受这个信仰，我们要将这份信息传开去。而我们现在的教宗约望保禄二世呢，出了一篇这样的文件，救主的使命的通谕，特别就是讲到今时今日嗰啲传教嘅问题一个好靓好重要嘅通谕。咁我讲到每一个人都有佢嘅传教责任。咁啊，唔单止咁样，仲整多本俾大家睇下，一个叫做《平信徒劝谕》。平信徒劝谕就系苦口婆心咁劝下在座嘅平信徒，你都有责任去传教噶。你都有这个的荣幸被天主邀请去做传教的，你都有能力去做传教的，天主都有给恩宠你去实践这份传教使命的。这个就是平信徒劝谕，劝下大家。所以有兴趣去买本来看看。好，我们暂停三分钟，等我唞啖气。